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安顾问说，川普总统寻求消除朝鲜核威胁的选项；5万名瑞典人举行爱的集会回应恐怖袭击；川习会对台湾是零意外，不过来自台湾、香港跟西藏的重量级人权人士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是弱势；台湾的两岸问题专家则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打开僵局；中国官媒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那么雄安当地居民又是如何看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向他提供一些选项，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朝鲜的威胁。同时呢，韩国国防部有一名发言人星期一则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攻击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向朝鲜发出信号之际，麦克马斯特对福克斯新闻说，朝鲜是一个流氓政权，现在是一个具有核能力的政权，因此总统要我们给他准备一套全套的选择，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决定派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此举是审慎的。他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首脑会晤时，一致认为平壤发展核武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表示，鉴于平壤包括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在内的战略挑衅不断增加，美国跟韩国为应对朝鲜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充分准备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几乎就差宣布日本是否欢迎美国的部署。他说，在一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下，确保美国的威慑力量是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按照美日联盟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这种威慑力。朝鲜一直在试图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想要能够击中大约8000公里外的美国大陆。朝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可能正在准备第6次的核试验。在另外一方面，数以万计的瑞典人，他们星期天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此前上个星期五发生的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4人丧生，15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现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捕，他被控开着一辆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斯德哥尔摩市长卡林万加德对大约5万民众说，恐惧不应主宰，恐怖无法取胜。一名妇女举着牌子，上面写道，我们不以恐惧回应，我们以爱来回应。星期五的袭击很明显的对于开明自由的瑞典开放好客的全球声誉几乎没有影响。一位参加星期天集会的人告诉美联社，嫌疑人是一名难民的事实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个人，跟他的难民身份没有关系。我认为绝大多数斯德哥尔摩人都认识到，仅仅因为你是一名难民者或者是一个穆斯林，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名恐怖分子。目前没有组织声称对上个星期五的袭击负责，凶手作案的动机也不清楚。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跟袭击有关的第二个人，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对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军事目标的行动表示审慎欢迎。这次美国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抵抗力量控制的一个小城受到化学武器攻击这个事情做出的反应。西方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制造了这起毒气攻击事件。几个欧洲大国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单独行动攻击了叙利亚希拉特空军基地，据信发动化武攻击的军机就停放在这个基地。主要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支持。
叙利亚政权实施毒气攻击，屠杀了将近100人，其中还有儿童。面对这一首次屠杀尝试，川普行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支持这个行动。
德国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
鉴于这种战争罪行的严重程度，无辜人民所遭受的困难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的阻碍，美国实施的这次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川普当局说，对希拉特空军基地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卜省抵抗力量控制的小城投放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反应。报道说，这次化武袭击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数十名儿童。大马士革否认对这次袭击负有责任。法国总统含蓄地表示，华盛顿的反应是适度的。
我认为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反应，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做出这种反应。
川普总统之前曾表示，美国不一定坚持要阿萨德辞去叙利亚总统的职务。对于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出现的明显的不可预测性，欧洲有些不安。
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干预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欧洲都有影响，比如涉及恐怖主义的安全问题，当然还有移民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疑并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干预出现了重大的升级。
对莫斯科的盟友阿萨德总统实施导弹袭击，将会影响到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由于乌克兰问题，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
俄罗斯在那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可能还会提高，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肯定会因为这些军事打击而在欧洲东北部摆出某种姿态，甚至是做出某种挑衅的动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对欧洲的现状做出重大的改变。
分析人士说，美国盟友在观看，这是美国进行的一次性攻击，还是他针对叙利亚政府进行的更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我们也报道了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的导弹袭击，因为叙利亚涉嫌向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袭击。那么美国进行的导弹袭击之后呢，让很多人在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其他人就回顾了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并且分析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局势。美国之音记者就当前的局势还有今后的走向采访了一些美国人，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些美国民众他们的看法。
这些画面震惊了世界，包括呼吸困难的婴儿。叙利亚平民百姓遭到了一次化武袭击，据信这是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动的，有好几十人丧失了生命。美国的回应是发射近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袭击目标是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叙利亚机场。
你绝不能坐视群体灭绝的发生，一定要有人出手制止。看起来唯一会出手的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下令发动导弹袭击，这显示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
它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我们没必要陷入的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妙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呢？这根本不是你该管的地方。我们不是叙利亚，我们是美国。
其他人提出了战略上的质疑。
让我感到懊恼的是，没有一个总体政策或者全面的政策计划，就只是报复。 而且没有组织好思路，没有想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川普总统解释了他的决策。
之前试图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多年努力都失败了，而且是重大失败。
哈德逊研究所的分析人士本杰明·哈达德说，
是因为阿萨德动用了化学武器而惩罚他，还是更广泛的政策转变，有可能导致改变政权的政治或外交行动？
一些人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只是威胁阿萨德，却没有采取行动。
总需要做点什么。
有些人并不想辩论美国是否该做世界警察，而是发问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来做警察，这个世界又会是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进行了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在这之前，美军高级将领还有前任的五角大楼官员们都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朝鲜导弹跟核威胁，同时呢，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这一次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过了首次会晤。那么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709抓捕维权案的律师的家属们，他们还是认为美中峰会应该要来谈人权方面的具体个案，比方像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还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等等问题，而且应该敦促中国来释放因为因言获罪的刘晓波、伊利哈木等等良心犯。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美国战机对据信动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之时，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及出席欢迎晚宴的消息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首要重点。不过此次峰会预期将重点讨论的朝核危机和美中贸易摩擦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习近平一行到达之际呼吁美方谈中国人权。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保护其公民免受网络攻击，并坚定推崇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数名中国访民冒死拦架告御状和异议人士、法轮功团体街头抗议等，中国媒体多回避不提。蒂勒森六号在西棕榈滩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代表其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动所有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问题上将非常坚定。他还明确提到将与中方坦率讨论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可以看到，欧洲一个政府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就给予强烈报复，一般至少半年经济制裁或者各方面制裁。但是唯有美国领导人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发几句牢骚就过去了。胡佳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人权领域和政治途径解决人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对于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人权问题和蒂勒森国务卿的相关表态，胡佳指出，美国领导人不能仅限于在美中两国峰会上以外交辞令泛泛而谈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只有落实到具体个案，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人权环境的改善。
就是独特价值，那么当然是很希望川普先生就比如说像伊利哈木，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中国的这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呢涉及到比如说709律师群体，然后呢涉及到已经被捕入狱并且他的妻子也受到波及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就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这些其实这个跟共和党的，尤其这些事，就这件事情跟共和党的价值观是特别特别有同步的这样的。
胡佳长期从事人权、艾滋病维权和关怀上访者等社会活动，2008年3月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零6个月监禁。他表示对川普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心，但是仍然希望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能够力促中国改善人权。
对于他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方面，我个人感觉依然是有信心不足的，因为从他的，我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从他的做派上来讲的话，他往往有时候会对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媒体监督的权利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平等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话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排斥的这样。但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回到一个政治家的轨道上，而不是说一个任性的商业大亨的那样的话，或者说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一个话语没有遮拦的这种明星的这样的角度上，或者说只把推特作为他的个人发布这个命令的平台的这样，就是回归一个政治家他的应有的责任这一领域上的话，能跟习近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者能够非常坦率甚至强硬的表达对于中国 人权问题的关切。在这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报复的对象只有美国。那川普先生有没有知道这一点啊？我并不清楚。
709被捕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战机对动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这显示川普总统对捍卫人权和弘扬普世价值的果断和决心值得赞赏。
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对其他国家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的关注，对他以后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里面是充满希望的，是他很有觉得很有希望的。那至于这一次是否会谈，是否谈了清酒，我觉得这个问题，但当然谈了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那就是没谈，但是他这个做法和作为，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他不失望。
去年入夏以来，王俏玲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等709案被捕人士的家属，为他们系狱的丈夫奔走维权，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4月7号，王俏玲发表网文说，他暂时居住的单元门外、地库出口等地方突然增加3-4个摄像头。王俏玲表示，他出门后总有几个膀粗腰圆的壮汉尾随。他援引国宝对他的一位朋友说，王俏玲是一定要被抓的，他有政治背景。他表示，那个国宝还警告说，不要再跟王俏玲联系了，他已经踩了红线，都把红线踩成红丝带了。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家属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骚扰、监控、逼迁或不准幼童入学等虐待，多次发表公开信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谈到中国人权近年出现的倒退，胡佳认为，过去4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验证他在人权领域远远超越了邓小平下令6.4镇压，以及江泽民大范围的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胡佳指出，除去上述两个极端势力，习近平在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性的手段、司法性的手段去打击民权，比如说对于律师群体、NGO 群体以及香港一些群体的打压，在高校禁止谈论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搞所谓七不讲，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这领域上的话，我不从来不把就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作为政治家来看待，也不把他们当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选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是视之于非法这样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是就是说事件上的话，我只能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角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政治强权，对于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位独裁者，仍然强调是我5年以前就是对他表达的，你现在是以希特勒的状态在统治这个国家，那么我也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你将来的结局仍然是会以小塞斯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采取的那种变本加厉的高压政策的话，你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是这个小塞斯库。
胡佳批评指出，当政者先进提出雄安特区这么一个千年大计工程，没有经过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听会，就像一个皇帝马上就可以下命令启动一个巨大工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粗暴和强权的，凸显当今中国领导人缺乏作为一个统治者基本的管理素质。尽管如此，常年受到国宝严密监控，每到6.4等敏感时期被限制自由的胡佳，仍然对集党政军公检法大权于一身的总书记提出他所说的善意忠告。
在他未来的5年任期中，其实他手里是有好的牌可以打的，这也是就是忠告善意忠告的一部分。比如说，他释放刘晓波，释放刘霞，我就是这个就是释放，没有什么，因为刘霞也是属于一种被关押、被隔离的状态，尽管他有时候能够跟人打个电话呀，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张好牌。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就是说，那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就是他改错的 的行动的一个。
胡佳看好多年来受到许多人认同的历史性关键一步棋。他表示，相对于习近平手下的人所有包装他的做法，这位中共现任领导人手里有真正能让他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的牌可打，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和智慧。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话，其实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那种类型的开放、报禁、党禁啊这些。那么这就不仅仅说他不会受到清算，而且甚至他都可能会像德克勒克，就是原来南非的那个总统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的水平、他自己的胆识、智慧、情商各方面的话，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1%的希望他会这么做。但仍然，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的，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自己手里的。未来5年，中国的这个变革势不可挡的，他是顺应还是去逆着这个潮流去阻挠，真的是有点螳臂当车的那样的。就是显示他的这个政治强权的话，其实就是摆在他自己面前一个人生分水岭的这么一个答卷吧。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结束的川西会对台湾来讲是零意外，不过呢，台湾举行一次人权会议，上面来自台湾、香港还有西藏的重量级人权活动人士则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是弱势。可是呢，也有人是说川普并不是完全代表美国价值观。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9日星期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人权团体在台北举办的首次自由民主和自觉权圆桌会议结束。来自台湾、香港以及西藏的人权活动人士通过热烈讨论达成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心加强三地在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指导之下的共同和独立行动规划。鉴于川西会刚刚结束，来自三地的重要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发表了看法。台湾太阳花运动领导人林飞帆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当然对川西会讨论的东西没有触及到民主跟人权相关的议题，其实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无法接受的一个情况。那比如美国毕竟作为这个台湾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个盟友，但是在这些议题上面他们并没有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那这也在显示其实川普政权对于民主跟人权的价值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很多批判。那同样我相信这也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醒跟警惕。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接下来在公民社会的部分，他们有更多对民主人权的要求，那不只是针对中共，那同时也应该要针对美国。
林飞帆同时呼吁蔡英文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兑现竞选承诺，不要盲目追随美国。这次台北西藏问题会议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强大压力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川西会似乎没有涉及人权问题，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西藏活动人士的非暴力抗争？对此，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茨人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知道说外来西藏的人权，外来我们的国家的事情是第一，是我们自己的人要面对的，
是，
所以不能靠别人的领导人，所以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努力。
鉴于香港与台湾不同的政治环境，川西会上人权问题受到轻视，香港民主力量怎么看？对此，香港雨伞运动领导人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说：
川西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可以看见其实两个国家领导人其实对于民主自由人权这个议题不是很在意。但是同时可以反过来看，在5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将会就着香港民主自由的问题会提出一个听证会，会就着就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的状况立一个法案。那我们可以看见，即便总统他不是很在意，但是国会议员跟民间都很努力的在推动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
网友邱听风在美国之音留言说：特朗普的风格并非迥异，要说和历届美国总统当选前后的差异，只是食言自肥的速度前所未有而已。 不过也有网上舆论说，也许习近平正在推进一种新式革命。名为宪政革命进行时的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习革命已经开始4年半了，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目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众所瞩目的川习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表示乐见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零意外，而且正面进展。另外呢，台湾两岸问题专家也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打开僵局。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六发布新闻稿指出，乐见这次川习会，台湾政府与美方有密切良好的联系，维持了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国会及智库等各界友人不断为台湾发声，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重要，这些原则都是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考量。此外，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川习会后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座谈会，与会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彦表示，川习会并没有触及台湾问题，不过在会前美方不断强调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那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来继续的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个，对台军售；第二个，反对中方运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方式威胁台湾；第三个，美方愿意在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之上继续推动台湾跟美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蔡明彦教授还说，川习会的结果对台湾并不太差，在美中关系妥善的竞合之下，台湾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而中方也要调适去接受这样的发展。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表示，习近平是这次川习会的大赢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同时也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
而相反，川普呢？川普在地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对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像在中国大陆这个，比如经济压力呢，希望很快有成果，但是呢，你知道，完全川普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在政治上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不过，许信良也指出，台湾不要担心被出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维持台湾的现状，但是台湾也不要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尽管美国可能会出售台湾更多的武器，不代表美国将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两岸问题专家、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台湾在这次川习会没有失分，因为没有触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这个未来来讲，就是还是要向蔡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川普怎么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了一些好像对台湾友善的话，但蔡政府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也不愿意去做过多的渲染或者是这个造势，我觉得是好的就是维持一个这个谨慎的态度。
范世林教授还认为，下半年两岸将有机会互动，川普政府也将透过幕僚告诉中方，两岸应该要互动，因为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行不通，只会面对内部独派更大的压力，并促使台湾往独立的方向迈进。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说，两岸有可能在下半年打开僵局，双方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法理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基础，只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找出共同的政治语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将于下半年宣布新的两岸政策。台湾的政治明星、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在一项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和民进党交流，大可不必立下九二共识的前提，透过交流，双边才有办法取得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呢，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题名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就谈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且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ying.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 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提，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务院在最近突然宣布，将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中国官方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可是雄安当地的居民，他们对这个事情看法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就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
是吗，
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只是说你这一件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 在近十几年到二十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四川泸州市委还有市政府四月七号通报泸县太福中学学生赵鑫死亡事件的情况，给出的定论是没有其他暴力加害形成的损伤，排除他杀，赵鑫是高坠亡。官方的结论不仅没有平息网络多天来对该案的质疑，反而激起新一轮质疑跟谴责。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许多官媒包括曾批评太福镇当地官员百般阻挠和刁难两名新华社记者实地采访的新华网，星期五都报道了泸州市发布的这个通报。不过该通报在网上触发更多的质疑。官方的最新结论表示，赵鑫从3月27至31日发生了三件事，一是翻墙被抓压力大，二是感冒发烧比较严重，三是31日晚有行为和意识上的异常情况，也就是惊梦说胡话。而赵鑫在凌晨两至三点生活老师探望他病情后曾起夜上洗手间。有网友评论说，这基本上是说赵鑫是梦游跳楼死。不过从官方公布的赵鑫在宿舍楼外的死亡照片看，赵鑫裤子和上衣穿得很整齐，质疑赵鑫凌晨上厕所为何要穿好衣服。此外，网上应该是官方认可的一段案发后的第三天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宿管阿姨也就是生活老师向记者指出赵鑫的床铺上面的被子都叠好了。网友质疑赵鑫凌晨起夜是否还叠好了被子，或者是被人叠好，谁叠的。同一个视频还显示赵鑫宿舍内窗户前的一个台面上比较杂乱很脏，有污秽或脚印之类的脏迹，但是在官方通报中的同一个台面的图片却被擦拭得非常干净。而官方现场勘验结果是洗漱台及窗框外侧窗台各发现有一枚不完整的新鲜脚印。网友质疑，这么重要的案发现场为什么勘查图片不是原始状态，原来的脏迹都擦干净了，怎么就能留有官方需要的一个脚印。官方通报还表示，赵鑫晚11点左右说胡话，惊醒了全市的另外八名同学，也引来了生活老师和楼长。不过网友质疑，赵鑫一个90多斤重的活人如果高空坠落到水泥地上，就没有人听到会有声响和任何惨叫声吗？网友质疑，四川省官方为何不让京城等外地第三方法医验尸，而是自己人验？为何不让验医法师在通报会上自报姓名直接解说，而是让官员用文字代替？这样的自己人去尸检的结果，谁敢相信？又有谁会相信？还有网友表示，作为吃瓜的群众都能看出官方的验尸结论和赵鑫尸体外伤不符合。有网友质疑，现场尸体图片显示赵鑫身体是右侧卧，而尸检结论上的主要骨折创伤以身体左侧居多，希望官方能够有所解释。几年前曾卷入争议的深圳医学专家肖传国4月8日在微博上表示，死者俯卧，前侧身体着地，脸面额部无伤，请解释头颅后枕部挫裂伤和头皮血肿是怎么造成的，这个伤很可能是坠楼前的原发伤。随后肖传国9日又在微博上表示，这个案子最大疑点就是后枕部挫裂伤，特别是头皮血肿，用提问形式大家就都明白了，任何骨折都会迅速形成巨大血肿，但这孩子的左手从上到下多处粉碎性骨折，大腿骨完全横断骨折，为什么没有血肿？为什么受伤轻微 并无颅骨骨折的头皮却出现血肿，学医的、学法医的明白了吗？随后大批网友留言表示，不是学医的都明白，人活着的时候血液是流动的，所以伤口处会有血肿，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流动，所以没血肿，而且照心落地没有七窍出血，就证明肖教授说法更合理了。曾与赵鑫的父亲视频商谈代理的湖南律师廖耀忠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天来他一直设法联系赵鑫的家人，再就是再也联系不上，而官方四月七日的通报根本就是无耻。
有没有代理啊？成功啊？最后那个案件
没有，跟人一直是见不到面的，他一直是封锁人家，这是严重的犯法。他的家属这么多钱了，他还控制人家的自由，与他取得联系根本就不可能的，他完全把你隔断的，
还是一直联系不上是吧？虽然您这有意义的代理他们，
一直联系不上，一直不允许人家，名义上保护人家，事实上就是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限制人家的通信，把别人的通信给抢断。
您怎么看这个政府这个通报啊？
如此卑鄙，他们的流氓，他不是有说服力，他完全耍流氓，跟压就没考虑到跟你有什么说服力，随便骗你一下，信不信由你，反正你要来截图要来验证，你不可能，那我就不要你，我就这么做，看你怎么样。我们这些上级机关也不干预，我觉得真的可悲了。
有网友讽刺说，七天时间终于编出了一个新剧本，之前说自杀没有人服，因为自杀要有许多证据，现在改成极其荒唐的梦魇死，不需要更多证据，死无对证，这是大天朝怪事连篇的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做俯卧撑死、戴套打飞机死之后2017年前所未有的梦魇自杀死。大天朝子民的死法真是千奇百怪。此外，网友还质疑赵鑫爷爷和当地官员视频对话中说孩子在学校有人找他要钱，爷爷报警了，这个细节呢有接警记录吗？当局为何不对外说明？同时，泸州官方在通报中还提到打击针对赵鑫死亡案的网络谣言，特别对五个网络视频证伪。不过有网友表示，网络上有更多的有关赵鑫案的视频，官方没有证伪，那就说明是真实的了。比如当地官员和家属讨论解决，官员到爷爷奶奶家中强逼签字同意赵鑫是跳楼死，导致两位老人气昏等等视频。到目前为止，记者一天内多次拨打赵鑫母亲尤小红的手机和另一个号码，仍无人接听，而赵鑫父亲赵廷安的手机则继续报称空号。与赵廷安关系密切的一位干亲告诉记者，多天来已经联系不上。另外，有距太福镇20多公里的网友近日前往太福镇探视，没有找到赵鑫的家人，而且接触到的村民、镇上民众也都不愿再谈论此事，感到明显比几天前增加许多恐惧感。同时，许多网友的质疑和评论文章也仍继续遭到当局的大量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在台湾设点，受到台湾朝野和人权团体的欢迎。与此同时呢，备受瞩目的李明哲案子的联署已经得到了136个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台湾社区大学的支持。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7日是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决定是台湾行政院去年核准建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今天在记者会上谈到选择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的根据时说，
今天4月7号是言论自由日，那是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他当初为了争取100%的言论自由，然后他以自焚的方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换取台湾今天的民主跟自由。
台湾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国际知名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该组织位于亚洲的总部将设在台北。台湾行政院4月7日发布新闻稿，发言人徐国勇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将其亚洲总部设在台北的消息选在4月7日宣布，对台湾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这是对台湾人权保障以及言论自由的肯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言论自由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各政党的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台湾在领先现代舆论工具并且通过它为公民社会服务方面成绩卓著，无国界记者组织落户台湾顺理成章。他说
当然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会有一些点火的一些效果嘛，所以怎么样借由更发达的这一些包括网际网络，或者是说在这个包括一些社群网站的这个观念或者是理念的一个连结，这个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啊。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胡文奇今天在新闻稿中积极评价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抨击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人权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说民进党执政后提出了一系列违反人权、言论自由高度争议的法案。胡文奇同时还指责民进党政府钳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要求无国界记者组织进行调查。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台湾人权促进会还公布了声援李明哲的联署结果。这个组织的秘书长邱一玲在记者会上说，
目前为止总共有136个国内外的团体联署，
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组织前线捍卫者、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大批台湾社区大学。人权活动人士李文哲在中国大陆期间与家人失联，下落不明，截至目前已经20天。中国证实李明哲在押，对其指控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李明哲的妻子计划4月10日动身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不过他能否成行以及启程后能否进入北京，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表示，他因为受到了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极俄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齐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在这儿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您不要走开哦。